从前总统特朗普到目前的拜登政府，美国自2019年起已经对华为发起了多年的制裁，并且警告其他的国家不要使用华为的相关产品。在美中两国的大国博弈竞争当中，华为之争不仅是涉及到哪一国主导下一代移动通讯技术，同时亦都是两国科技甚至是地缘政治影响力之争的集中反应。在经历了两届政府多年以来的不懈努力之后，分析人士表示，总的来说，美国切断了华为芯片供应等措施相当成功，但亦都面临着很多严峻的挑战。而此外，美国为了取代华为设备而大力提倡的开放式CRAM 架构亦都有待市场的进一步检验。为是康星州以及密歇根州的网络服务供应商蜂窝通讯，从2018年开始就着手部署网络设备，是美国最早开始实行这一项新兴概念的公司之一。但是该公司最近是表示，在经历了多年的努力之后，决定因为费用以及设备的供应等等的问题，放弃在这个基于开源以及开放理念的网络技术解决方案。蜂窝通讯并不是唯一对这个零 RAM 表示质疑的公司。之前英国电信集团首席架构师麦克雷亦都表示质疑采用开放式接入技术能否是节省成本。不过在另一方面，智能系统软件提供商风荷今年2月份是发布的年度研究报告表示，总体运营成本根据2022年的风荷报告，零 RAM 有可能是为运营商节省高达 30% 的总体营运成本。蜂窝移动网络技术虽然最早诞生在美国，以贝尔实验室为后盾的美国朗讯科技公司曾经是全球最大的通讯服务提供商，设计以及提供网络。但是朗讯几经分拆并购之后，美国早已经失去了在全球电信设备市场上面的主导地位。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最近一篇题目为是确保 5G 安全美中安全竞争的出路的研究报告当中表示，缺乏网络基础设施生产能力令到美国在 5G 领域处于弱势。该个报告作者之一冈萨雷斯表示，在朗讯2006年松动被法国阿法尔特收购，摩托罗拉2010年又被诺基亚收购之后，美国已经是没有主导网络基础设施领域的大公司，令到中国是得以乘虚而入。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同一个时期，华为以及中兴通讯这两家的中国公司成为了无线基础设施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在传统国际电信规范的网络当中，所有软件以及硬件都是来自同一家供货商，令华为等现有主要厂商在竞争当中占有绝对的优势。为了解决 5G 网络过度依赖华为设备而带来的安全挑战，美国是推出的清洁网络计划的重要一环，就是由可信赖的供应商打造基于不同供应商软件以及硬件元素的务实解决方案，即是开放式无线电接入案。美国近年来涉及到中国问题，多项大型法案以及重要政策是声明当中都包含了有大力提倡开放接入网的内容。无论是美国众议院今年2月通过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还是参议院去年6月的长达2000多页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都明确指出了对建立 5G 供应链的重要性。而此外，白宫在今年2月发布的印太战略亦都强调，美国将会继续大力推动建设安全的全球电信网络，集中精力发展 5G 供应商多元化以及开放式无线电接入网络的技术。为了大力推动这个解决方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曾经专门为此而举行了一次长达数日的展示会，召集了 5G 网络的固定以及是移动运营商直接和供应商交流，力促在今年大规模购买以及安装。除了美国以外，英国、德国、日本、印度等一些其他国家亦都有类似的法案。 越来越多的电信营运商在各国政府的倡导之下，开始采用这个开放式的架构建设下一代网络。美国总统拜登在和日本前首相菅义伟以及南韩总统文在寅去年在白宫会晤的期间，都和两位的领导人共同提倡推动值得信赖的供应商以及多元化市场，推进安全以及开放的 5G 开放式无线电接入网络。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60多家的移动网络运营商参与开放式无线电接入网的测试和部署。 5G 网络市场研究公司的德洛罗集团最近的一份报告表示，全球电信设备市场的2021年营收接近1000亿美元，主要驱动力是来自于这个开放式接入网应用的成长。他们在2021年的业绩为他们今后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个网络架构的总收入在去年是翻了一番以上。但是在另一方面，分析人士亦都指出，开放式无线电接入网亦都有他们固有的局限性。智富兰德公司的江萨雷斯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网络架构的开源性是很难确保软件的安全。除此之外，江萨雷斯还指出，该个网络技术的推广可能会给予了诺基亚以及爱立信带来重大的财务损失，而这个是有悖于美国的初衷。这个会向我们的合作伙伴两家可信赖的网络基础设施生产商发出错误的讯息，意味着我们试图针对他们的产品推出替代品。更加令分析人士担心的就是，中国似乎亦都早已未雨绸缪，虽然华为不出面，但有其他的几十家的中国公司加入了行业组织这个开放式的接入联盟。该个联盟的官网表示，全球最大的运营商中国移动是这个制定技术标准组织的创始成员，是拥有否决权的五家公司之一。2011年初已经打入美国市场约十年之久的华为，在一封公开信当中向美国国会提出了一项不同寻常的请求，希望国会对他们在美国的业务进行全面的调查。华为得偿所愿，第二年十月，美国众议院发出报告，认为华为以及中兴可能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此后的几年里面，美国对华为实施了多项的制裁，其中就包括禁止依赖美国技术的外国芯片制造商在未获得特许的情况之下向华为出售任何的芯片。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戴维萨克斯表示，他认为美国针对华为的措施非常之成功，尤其是限制华为得到使用了美国技术的尖端芯片，这些显然是对华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萨克斯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的 5G 市场份额正在下降。市场研究机构德洛罗集团的去年以及今年的多篇报告显示，华为的通讯设备营收从2019年底开始减少。该机构去年12月发布的去年前三个季度的统计报告说，美国政府为了压制华为崛起所做的持续努力开始体现在数据上面，尤其是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华为的市场份额逐渐减少。由于华为垄断了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 5G 市场，所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范围仍然是遥遥领先，但是在中国市场以外，诺基亚和爱立信已经是稍稍领先中国，两间公司的市场份额基本上平起平坐，各占是 20%， 华为是 18%。 美国企业研究所国际贸易问题专家巴菲尔德最近撰文指出，2021年华为对电信运营商的销售额下降了 7%， 而它的竞争对手爱立信以及是诺基亚的销售额则是上升。但在另一方面，巴菲尔德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的制裁到目前为止似乎是成功，但是情况是在度不断地变化，这个将会取决于中国是否会得到先进的芯片的因素。此外，华为本身亦都在研究开放式无线电接入网的这类技术。美国主要报道科技新闻的媒体讯息星期二报道说，美国正在考虑扩大向中国公司出售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禁令，将华虹半导体、长江存储技术以及是长江存储技术公司等包括在内。巴菲尔德指出， 华为 80% 以上的收入是来自网络产品以及设备，预计它的重心仍将会放在 5G 无线设备硬件上面。华为成功敢为船厂、煤矿、化工厂和其他的工业场所等等的各种行业提供高度复杂的 5G 专用网络。去年中国这些项目创造了大约12亿美元的收入，约占世界产量的三分之一，超过了欧洲和北美。中国工业信息化部下属的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华为的 5G 专利在多项不同排名的当中都位居全球第一。这篇题目是全球 5G 专利活动报告2022年的表示，华为专利申请被授权之后的有效全球专利数量占比为是 14%， 以较大的优势是排名第一。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萨克斯说，美国的问题是没有完整的 5G 设备供应厂商，在可预见的未来亦都不会有，现时主要是靠诺基亚亦是爱立信，还有一些较小型的美国初创公司。开放式无线电接入网亦都是一个比较新的尝试。他说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会抱怨诺基亚或者爱立信的价格太高。这位中国问题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的政策是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够告诉其他的国家知他们应该推迟而不是推进 5G， 因为你要知道这些国家都急于升级他们各自的网络，并且继续发展到 5G， 所以挑战依然存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